我们开始我们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再一次的加添我们众人心里有力量，我们身体也有健康，我们来一同来学习。主，求你引导整个的学习的过程，求你赐下恩典，赐下力量，赐下智慧，赐下信心也给我们生命中我们能够事事都能够顺服你，也能够真的谨遵耶稣基督所说的，乃是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你给我们的新命令。所以当我们爱彼此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爱你的。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仰望，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所以上次我们停在第一页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书中里面他有几样的事情，就是他一直约翰在用不同的事情在做见证。在书中里面有很多人看见耶稣基督之后他们信他，有一些是后来听了他的话语之后信他，那也有一些的人是后来见到神迹之后后来才信他，才信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一个的特色，约翰福音里面他就记载了里面有例如打个比方我问你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如果你们熟悉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记载了有谁为耶稣做见证，你们熟悉约翰福音的话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很好，还有吗？对了，瞎眼的那个瞎子后来见证耶稣基督，很好，还有呢？被鬼附的哪一章哪一节还有吗？这个被鬼附的不知道是类比福音，就是马可、路加、马太，还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有这个我记不起。但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约翰就特别指出耶稣说摩西见证他摩西的话语论到他，然后里面也记载的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然后最主要那个为耶稣做见证的是谁？对了，圣父还有呢，圣灵所以你看到整本的约翰福音里面所以他一直在用就是各样的不同的事情，不一样的人物不一样的事件甚至是父还有圣灵，都指向就是为着耶稣做见证。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整个约翰福音的目的它就好像一篇讲章一样一篇很长很长的讲章，它不是单单在记载这个的到底耶稣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的，不是这么简单，它是要说服人就是信耶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明白吗？所以在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很多的神迹，他很多的话语很特别的话语，然后为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好，所以我们再继续看，我们看现在是看作者约翰福音的作者，我们首先来看一些的外在的见证早期教父 Aaron New 还有UC 比乌 Aaron New 是2002年主后， UC 比乌就是在大概是2060年到339年这个的期间还有帕皮亚60到140年，他们都见证说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所写的，甚至包括格利勉格利勉是150到215年。好，下面另外一段因为我那时候在剪贴的时候没有剪贴好，他其实他有后来有几句是在第四页找到，第四页你会看到这个吗？有吗？有，这两节是其实就是连续第二页的基本上它是整个的那个的内容的简单的大纲简单的大纲。对不起那时候因为我赶得出货，所以剪贴的时候剪得不好。所以这一段其实也不应该放在这个外证的下面你们可以把它移到前面好，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可以在看到开头的时候，它的独特性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然后到第十四节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是上帝。他结尾的时候，20章28节的就安排了，就特别只有他记载。那门徒里面一个就拜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开头是上帝，结尾也是上帝，耶稣就是上帝。那他的那个分段你看1章19节到12章50节他就记载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并许多的教导性 的经文哦。然后另外两段呢，你翻到第四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13章1节到20章31节的时候啊，在整个大段落，很大很大的段落，就是耶稣基督他预备门徒他要离开的时候，里面预备了就是门徒就是教导他们，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了，然后他的祷告，他要如何被背叛啊，然后应许圣灵的这些的事情。然后21章1节到25节的时候，就是这个福音书的结语哦，就是它的结束，复活之后的显现啊。所以如果你要分一个很简单的大纲的话，就是这三大段落，但是还有细一点的大纲，明白吗？但是主要的就这三大部分，可以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福音书里面，它最后的一大段落，最大很大的一个段落，就是在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预备门徒，告诉他们很多的事情，告诉他们的话，这些都是在其他的类比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看不到的，明白吗？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我们看圣经的内证。现在我们来到内证啊，内证讲到就是内证就的意思，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到底这本的福音书的作者是谁。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讲到约翰就是作者，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推论啊，所以约翰福音本身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啊，这个根据约翰的福音，这个是一个的标题，这个标题有一些人他们不接受，因为他们说是早期教会的时候加入进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外证然后内证来看到底约翰福音是不是约翰写的。我们看约翰福音是21章24节哦，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的作者就是12个门徒之一啊，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然后他这个的约翰福音的书信的作者，他应该是门徒12个门徒之一的其中一个啊，并且他应该就是那个在圣餐晚餐的时候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挨近耶稣的身旁的那一位啊。我们看啊，约翰福音13章23节，来你们念。所以有一个门徒啊，就是耶稣所爱的啊，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啊。约翰福音就记载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他就做了这个的事情哦。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9章26节啊，你们念。所以你看啊，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一直出现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哦。19章26节的时候，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哦。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好像很特别的门徒，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在13章23节出现，19章26节出现，然后我们现在念20章2节到第4节，来。好，所以约翰福音20章2节到第4节，你看啊，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门徒啊。所以耶稣所爱的门徒里面哦，你看他有12个门徒，最亲近他的门徒有几位？啊？几位？
三位。
三位哦。啊，你看类比福音的时候，每次经常跟耶稣上山啊，有一些特别的经历的，只有三位而已。哦，所以明白吗？所以有70多位门徒，然后70多位门徒里面还有一个12位门徒啊，很特别的。这12位门徒里面还有一个小核心啊，3位的，很特别的。登山变相也只有他们3个上去而已，明白吗？所以这个耶稣这3个门徒，你们知道是谁吗？彼得、雅各、约翰，所以应该是这三个啦，应该是我们推论了，先暂时推论。那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是不是彼得呢？ 不是哦，你从20章2节你可以看得到吗？是不是彼得？不是哦，因为为什么呢？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你看彼得就不是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我不是说耶稣不爱门徒，不爱他，不是哦，明白吗？这个是那个作者他这样表达的时候，他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还有彼得。这里他不是自夸，你们知道约翰他不是自夸，他是在讲说耶稣是多么的爱他，他不是说耶稣不爱其他门徒，你们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吗？他不是说哇耶稣特别的只有爱他，仅仅他一个人，不是，他是写的时候他感触很深，我相信他是感触很深，说耶稣是爱他的，明白啊？但如果你们要解释说这十二个门徒里面耶稣特别爱一个的话，我也可以接受你们这样的解释，啊，可以吗？好，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啊，约翰福音里面呢，经常会提起其他的门徒的名字，例如彼得。哇，我就在这里就列了10多处经文给你啊。彼得里面经常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安德烈也出现1、2、3、4，最少4次，腓力也是出现1、2、3、4、5，至少5次。但是很特别哦，唯有约翰福音里面唯有约翰这个名字没有出现啊，很特别，很奇怪的。所以你看那个范围就越缩越小，越缩越小啊。所以耶稣的十二门徒里面有三个是耶稣最更亲密的门徒哦。在类比福音里面呢，你就看闺女复活，马可福音5章37节，路加福音8章51节，登山变相，马太福音17章1节，马可福音9章2节，路加福音9章28节，还有科西马尼园的时候接近耶稣的时候，马可福音14章33节的时候，唯有那三位门徒都就是跟着耶稣，其他的没有。所以从此而这样推论的时候啊，我们猜不是约翰就是雅各，应该不是彼得，因为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出现彼得的名字，明白吗？啊，那结果不是也不应该是雅各，为什么呢？雅各他短命啊，他很早就走了，明白吗？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在使徒行传12章1节的时候，他第一个殉道而死的。那你们不要以为雅各没有贡献哦，因为他们之前的时候就来问耶稣嘛，我要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然后耶稣说我要喝的杯你可以喝吗？那个杯是什么杯？苦杯啊，受难的杯。他们有没有喝？耶稣后来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喝吗？会啊，所以雅各先喝了，雅各就先喝了。好，可以，我们继续看啊。所以作者应该是约翰啊，有外证，然后有内证，然后所以我们结论就是约翰福音应该是约翰所写的。那结果他们学者们他就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约翰福音里面的结尾是后来教会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来的？当然这些是保守的信徒这么讲的，有圣灵的默示写下来的，这是保守的信徒。但那些新派的学者他会讲说是后来的教会自己编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这么一段哦。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20节到24节，你们念。你看啊，所以在约翰福音21章20节到24节啊，你看啊，有传言说这个门徒不死，对不对？而24节的时候讲这一些整个事情的见证是谁呢？就是这个门徒做见证。那24节的时候，你看啊，他有一个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什么？是真的。这个我们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教会？有没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啊，如果你尤其是你接受约翰福音是后期很晚的一个著作，完那时候约翰应该是最后一个使徒啊，差不多使徒都死得七七八八了啊，这个我们到底是谁？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教会呢？有可能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不敢告诉你说到底这个我们是谁。你要说使徒的话我也可以啦，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有一些证据然后拉出来，然后让这些学者来看。但是无论如何就算是后来教会补上去的，他们有做一些的修整的工作，我们也还是要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漠视，可以吗？可以不可以接受啊？新派的学者就不会接受了，他们觉得这些都是你们弄出来的啊，根本就是福音书都是教会后来修改来修改去，然后后来成型的啊，他们就专门找这些东西出来的啊，可以吗？有问题吗？好，现在我们看写作日期与地方哦。十九世纪的时候，大多数的学者认为约翰福音是第二世纪后半段才写成哦。如果是第二世纪后半段写成的话，就是他们基本上不相信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是后来的教会为了一些达到一些目的才写出来的。但是在1920年的时候就找到这个的抄本哦，这个的抄本是52抄本哦 ,P52 抄本哦。那这个的抄本呢是被鉴定哦，是在二世纪前半期的时候写成的。然后抄本中有残片哦，其他其实这个残片呢有记载了第五节中，从这个的约翰福音18章中的的内容有五节哦，18章里面有五节的这个的内容。那结果因为这个的发现，后来就一定要推翻那些的之前那些新派学者的这些的理论哦。所以也因为这个的发现来到20世纪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世纪啊，就是21世纪的时候大多数的学者都肯定，就是说这个的约翰福音书是在一世纪里面一世纪的时候写成，就是在早期，也不是二世纪写成。好，所以这个意是意啊，所以约翰福音如今大多数的学者承认是一世纪的时候写成哦，也因为这个的找到这个的残片，之前找不到的时候他们硬说这个是很久之后才写的，那找到之后才说之前的理论被推翻了。但我们如果信神的话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本来就相信了，因为他们这个摇摆不定，转左转右，然后找到一些的发现又再推翻，找到一些发现又再推翻，我们不需要走这样的路，明白吗？圣经说什么就信就好了，可以吗？有，当然他们会笑我们呢，笑我们迷信，笑我们无知，但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应该信服耶稣所说的，圣经所说的。好，我们继续看了。所以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个人认为很难断定约翰福音或是启示录先写成了。当然学者们他们有他们的讨论，有一些认为是约翰福音先，有一些可能沈志辉说是同时写，有些认为是启示录先写，但我觉得很难定案了。所以按照早期教会的传统使徒约翰是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的这是按早期教会的传统。然后哥利勉是早期教父之一他就写到约翰在这个的罗马的君王图密善死后的时候，这个约翰就回到以弗所，然后就在那里写了约翰福音。这个暗热纽也是早期教父之一他就说约翰是留在以弗所直到这个王图拉真的朝代图拉真的朝代是98到117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真的是很后期的时候写，差不多真的他很老了，要临走之前的时候写，可以吗？但这个的启示录是巴摩海岛写的，然后一个是以早期教父说这个的约翰福音是以弗所写的，那你要研究到底是以弗所了之后才到巴摩的海岛，还是巴摩海岛然后到以弗所你们就做研究。 做研究把全部的那些早期教父的东西看完，然后可以拉出来，把历史文献拉出来，啊，这个就是学者做的工作啊，这样，所以他们啊，他们几百万本的书，然后全部拉出来，因为啊，一个一个慢慢找，啊，这他们就是做这样的工作，给你们要不要做？不要啊。很有趣哦，啊，到底是先到巴摩海岛先，还是到伊布索先？啊，我们都是做牧者的，所以我们懂一点点就好，可以啊，明白吗？这些给学者来搞，啊，但是我们要懂他们的，他们到底为什么是怎么来到这些结论的，所以基本上略略懂一下，啊，可以吗？所以他们的当中。约翰福音里面呢，有它的历史性，经常会被人不信的人他们质疑啊，甚有一些也会被提起来啊。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在这类比福音书里面啊，马太、马可、路加就记载耶稣去耶路撒冷几次，好像是什么一次哦，好像是一次。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去耶路撒冷几次，哦，好像五次，好像五次，哇，到底是一次还是五次？这样一定是他们错，或不然就是约翰福音错咯，对不对？明白吗？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假设性，对不对？所以这么一个记载一次，这个记载五次。如果你不信神的话的话，你不信圣经的话，你在研读神学的时候，你越读啊，你越会不信，明白吗？如果你本来就不太相信神的话，你不太相信圣经的话，你会越研究，你会越不信，那结果你的最后的结论就是人弄出来的就对了。所以我遇到很多人就是后来读了神学，他们后来的结论是什么？都是教会弄出来的，明白吗？但是他们还是要信上帝了，但是就是说不会像我们在这里哇坚信不疑，说圣经就是无误的，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你明白吗？他们还是保留一点点信仰。好，我之前的神学院里面大很多书出来的都是这样的牧者，真的很多个都是这样的。那以前我在我的我是蛮调皮的学生，蛮坏蛋的。不是说我故意调皮、故意坏蛋，是因为我真的受不了我的老师给的理论了，所以我经常发问题，然后变成好像在挑战、在反驳。那结果哇，真的很惨啊！有些学生就在后来骂我，啊，怎么上课每次跟老师对着干？但我是客客气气的，和和顺顺的问啊，但是问了老师又回答不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很可惜啦，我是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读了神学之后，后来啊，等下你们信心软弱，这个是我救不了你们的，这很可能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圣灵，很可能是因为你们没有重生，啊，或者更好的、最好的就是你们其实像多马一样。疑惑，你看有些基督是会疑惑的，啊，摇摆不定，啊，直到他有那个经历，啊，我坚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好，我们先来看呢，啊，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节哦，二章十三节你们念来。所以啊，在这里耶稣接近圣殿一次，后来的说约翰福音说又在接近，所以类比福音里面的啊，马太、马可、路加里面耶稣接近圣殿几次？一次。约翰福音接近两次，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啊，约翰福音他是有接近啊，没有，他没有记载两次，他是记载一次，不过是在之前他的事工的开启，就是约翰福音二章的时候，他就这样记载了，明白吗？所以他们就你们就很多人就会讨论了，到底耶稣接近圣殿一次或者两次，你们要去做研究吗？啊，在你们的结论是什么？啊，两次啊，克夫牧师给你们讲两次，对不对？
啊。
好，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你们看卡森的那个约翰福音的注释书，那里啊，卡森，我觉得蛮不错的，好吗？啊，卡森他是啊福音派倾向改革中的一个学者，啊，他是浸信会背景，啊，另外一本也没有，卡森应该是翻译出来了，对不对？翻译了，对不对？啊，有中文的。
这个是有修电节，然后还有
啊。
好，
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五章一节，你们念来。对，你看又第二次啊，上耶路撒冷。那我们看约翰福音七章一节，然后。好，我们再看啊，约翰福音同样的这一段，我们跳到七章九节到第十节，然后后来再跳到十四节哦，来。好，所以在这里时候又看到耶稣他上啊耶路撒冷。后来也进到殿里去教训人哦。啊，耶稣啊，你看啊，这个很有趣的。打个比方，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说，我今天不去乌节路，等一下你在乌节路看到我，你会不会骂我讲偏话？
会
啊。我是不是在讲偏话？
不一定。
啊？
不一定。
为什么呢？啊，
不在你的预算里面，然后紧急的情况要去，就在你没有打算去，你跟我们讲，你就后来又紧急的情况要去。
啊，所以耶稣在这里是改变他的自己，然后他本来讲不要去耶路撒冷的，后来他又再去，因为他有紧急事情，他改变然后他去，对不对？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啊。耶稣有没有说谎？
没有
啊，不可以讲耶稣说谎了，耶稣他不犯罪的。其实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啊？不是，对，明去和暗去，耶稣的兄弟们是要耶稣去，是明去，要告诉世人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明白吗？要明去，但是耶稣不要，明白吗？耶稣没有义务告诉他说我不要，我要去是暗暗去，他没有义务要告诉他，明白吗？耶稣的弟兄是要他明明的去，但耶稣不要，明白吗？然后耶稣告诉他，你们的时间什么事都是你们的都可以，但他不要，明白吗？所以讲话可不可以只讲一半而已？啊？
可以。
讲话可不可以只讲一半而已？
可以。
啊？
可以啊。
啊，看情况喽，哦，很好，那么厉害，这个救生就厉害，看情况。讲话可以讲一半的，对不对？可以不可以？真的吗？讲亚伯拉罕有没有撒谎？讲亚伯拉罕有撒谎的，请举手。我看看，他说他的撒拉是他的妹妹。在那个情况下是他撒谎，为什么呢？你们记得吗？当亚伯拉罕后来他面见那个王的时候，王他控告他，王就问他，这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害我？对，要骗我？对，亚伯拉罕讲什么？他本来就是我妹子啊。 是他怕死，是他怕死，怕死是一回事。你说他软弱，他怕死，他胆小，那没问题。但他有撒谎吗？
没撒谎。
啊？有吗？有啊。没有撒谎。有的话，你叫你拿这个，你拿跟耶稣这个例子，你这样对比的时候，一个有一个没有，你怎么讲得通？耶稣说他不去，后来他去了。那你说耶稣没有撒谎？亚伯拉说他是我妹妹，啊？然后他被抓了之后，他说他真的是我妹妹，你知道吗？那你们又还要说他撒谎？是。
情景不一样。
啊，什么怎么不一样？
不是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瞒住那些人知道他是那个他妻子的丈夫吗？他的妻子
讲
了。
啊。
他妻子讲了，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他老婆，是自己老婆的丈夫。他自己。
我教你一个方法。等一下你下完课哦，你跑去跟每个学生，你觉得我怎么是怎样的一个人，你一五一十告诉我。然后他们讲了之后写了，你叫他们写一张纸给你，写了之后啊，然后你要到时候你们每个都是撒谎的。因为他们因为只要他里面全部讲的都是你好话的哦，你都要说你们全部都是撒谎的。因为你没有一五十的告诉我。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你去店里面，你是卖手机的。那个人问你说这个手机好不好？
好。
你会不会叫你的会友说，你会友说这个手机要告诉你哦，它的好处是这个是，我告诉你不可以买，因为它的坏处是这个。你会这样卖手机的？但如果你卖手机的话，如果你只把它的好处讲出来，你不把它的坏处讲出来，你是不是在撒谎？
撒谎。
啊？你是在撒谎吗？如果你是说你卖手机的时候，你只把好处讲出来，你不把那坏处讲出来，就是撒谎的话，这样每一个会友里面呢，十个里面九个都在撒谎嘞。好，每天都在撒谎哦，对不对？啊，等一下你去问师母说，师母说你觉得我这个学生怎样？然后师母说哦，还不错了。啊，然后说师母说你撒谎，你会这样讲吗？你们会这样的、啊、但有一些的情况是底下你是必须要一五一十讲出来的。所以咱们什么情况之下呢？你在法庭的面前，在受审的时候，或者你如果你在你是有意隐瞒一些事情来伤害人啊，这是不对的，明白吗？你有意，但是亚伯拉罕他有意隐瞒是为了要伤害他妻子吗？他是为了要伤害其他的人吗？不是，他是要为了要怎样保住自己，还要保住谁？还要保住他妻子。你们不要讲得这么容易，因为你们我们活不活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吗？不过他儿子有没有撒谎？他儿子是撒谎，他儿子照他的爸爸一样方法，只是不过那个他老婆不是他的妹子啊。但如果你们还是觉得亚伯拉是撒谎的，我还是尊敬你们的，好吧？我可以赞同你们的，但我不敢讲说他撒谎啊。然后有一段经文哦，更好啊。有一次上帝告诉撒母要去高利大卫做王，不知道你们记得这段经文吗？然后撒母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说，哇，我去的话扫罗听到就会杀我。上帝就后来告诉他说什么？你说你去什么？献祭。是不是全部的事实？是不是？上帝撒谎嘞。哇，上帝叫他什么？去献祭。去献祭是不是事实？
是。
但是是不是全部的事实？不是。他真正去献祭的目的是什么？高利大卫啊。而且最好玩的就是教他讲这句话的是耶和华。因为啊， 啊，你们去反省一下，我至少给你们很多冲击，糟糕。好，啊，你们可以，你们如果还有疑问，你们底下再找我，慢慢讲，慢慢的谈了、哦。我至少你们已经，我看到你们已经很忧虑了。但是你们听到你们的牧师若这样，如果后来你们觉得亚伯拉不是撒谎，他只是没有把全实讲出来的话，你听到牧者讲亚伯拉撒谎的话，你们不要上前讲他们哦，这是很不智慧的，很不应该的，要凡事尊敬哦。好，我们接着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节哦，啊，你们念来。对，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来。啊，这一段就跟类比福音里面他们都出现啊，何撒那奉主名来的都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们要记得，使徒他们不是在这四个使徒们四本福音福音书里面，他不是在很严谨，他的目的不是在很严谨的就是记载这个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三件事情是什么。他们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这样，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好像正道一样，他们是希望人能够透过他们的所写的来信耶稣，所以叫做福音书，好消息的一本书，使他们能够信耶稣。所以你们在看类比福音的时候，你看啊，看白板哦 ，A， 好像如果他的事件是 A、B、C， 所以你们看类比福音书的时候，有时候这个 B 它会变成这样。BAC， 明白吗？所以你们不要惊讶，他们使徒们，他们有时候为了达到他们的写作目的，他们是可以把秩序移动，可以吗？所以如果你要把一本，你要真能弄出一本，就是我很肯定，耶稣第一个事情是做什么，第二件做什么，第三件做什么，第一句话讲什么，第二句话讲什么，第三句话讲什么的话，是几乎是很难，不可能的。明白吗？所以你们如果看到以后看福音书的时候，四本福音书拉在一起看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哎，为什么好像不一样？你们不要受到迷惑，可以吗？好，我们继续看了，来到第四页，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就出现这个字很特别 ，Simeon 就是记号的意思，记号它通常在和合本里面都翻译成神迹 ，OK， 它的字啊、字根是。Simeon 啊、意思就是记号，英文通常会翻译成 signs， OK。 所以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约翰福音二章十八节，二章二十三节，三章二节，四章四十八节，四章五十四节，六章二节，六章十四节，六章二十六节，六章三十节，七章三十一节，九章十六节，十章四十一节，十一章四十七节，十二章十八节，十二章三十七节，二十章三十节，啊，你们可以看到，他一直用这个的字 ，Simeon 就是记号、神迹的意思。约翰把这些的记号、神迹记载下来，就是为了要让人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基督哦，明白吗？好，可以。现在我给你们讨论一样的东西哦。我们先看你们翻约翰福音八章十三到十八节，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再给你们看一下，也给你们做功课。约翰福音八章十三到十八节，翻到你们听我念啊。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然后你看耶稣引用的见证人啊，我是为自己做见证， 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律法书上书中需要两位见证人，那耶稣用了两位见证人是谁？自己和父。哇 OK， 在这个在改革中神学里面叫做上帝的自我见证。基本上啊，上帝是不能受任何人来见证的，因为没有人配得。在福音书里面其他的见证人都是我们都叫做是 secondary witness。 secondary 就是第二等的，可以这样翻译吗？次要的见证人，例如施洗约翰、摩西，这些都是次要的见证人，撒玛利亚人的妇人，这些次要的见证人。但那个主证就是主要的见证 primary witness， 主要的见证人呢，唯有上帝能够自我见证，你有吗？所以只有上帝可以自我宣称哦，明白吗？没有人配得见证他的，没有人比他的权柄更高，没有人在他之上，只有他配得见证他自己，因为他知道他从哪里来，只有父知道他从哪里来，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谁，也只有父知道他是谁，明白吗？可以吗？好，现在我们看啊，很奇特啊，我们看约翰福音五章十三节啊，这就是你们功课的所在。耶稣说他的见证，一个人的见证真不真？刚才八章十三节的时候，耶稣说他一个人的见证真不真？真哦。好，我们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一节啊，好，你们念哦，来。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约翰福音八章里面耶稣说，我若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是真的啊。这个真的啊，跟这个啊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一节的这个真的是原文是一样的字啊，你啊不是不一样的字，是一样的字。但五章三十一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他一个人为自己做见证真不真？不真哦。但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是不是怎么可能又真又不真？好，现在给你们讨论一点点时间，然后你们要去休息的话可以，然后我们十五分钟后我们回来。三个人讨论，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好，在这里有谁能够看英文的？举手。好。你们能够看英文的，我要求会比你们严格一点。OK， 中文的你们只要看卡森的，还有其他的释经书，你们找出你们的结论。但是你们看英文的，你们要也，我要你们参考 Hendrickson， OK， 谁啊？等一下我找他，我写他的名字啊，应该是没有翻译，他是唯一一套啊。不是唯一套啊，差不多是唯一套吗？是，应该是现有唯一一套新约啊释经书，就是改革中的范围里面比较就是写完了。我不知道你们找得到吗？你们 William Henderson and Simon Christian Marker 这一套的释经书，你看约翰福音里面他有给一些的范案。然后你们再看卡森的，然后再看其他的，然后你们再做一个你们自己的总结。这 Google 试试看。没有书啊，我不知道神学院会不会有，因为这是一套蛮老的一套释经书，有吗？神学红皮的有吗？没有啊。好，我给你一个方法，你们把等一下其中一个学生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把他那个拍下来，然后我发给你们，啊，可以吗？好 ，OK 啊，刚才有学生提醒我，就是要小心，因为人性是很诡诈的，不然等一下给你们就是会乱用。刚才我讲的就是讲话讲一半哦，是可以的，有很多时候讲话讲一半是不可以的，你怎么知道可以？几时可以，几时不可以呢？你要看你所处在的处境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很重要。我们先看一段经文，我们看撒母耳记十六章，十六章一节到第四节。撒母耳记上 十六章一节到第四节，这个我记得我跟救生讲过了，他们都知道。虽然现在不是在上伦理学，因为提到这个东西，我还是要给你们一个框架，好，要小心一点。好，传道，请听我念哦。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你将膏油深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膏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了。好，在这里的时候那个本意，上帝的本意是什么呢？要去膏大卫做王，对不对？后来撒母耳反对，不是反对，他提出一个的真实的问题，就说扫罗会杀他，是不是真的？真的，一定会杀他的吗？好，然后上帝告诉他要做什么呢？第二节你说什么？耶和华说什么？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向耶和华什么？
献祭。
所以献祭是真的吗？
真的。
是不是全部的实情？不是。他的真正的本意是去膏立大卫做王哦。所以撒母耳后来有没有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去做？有。他的动机是不是在撒谎？不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保护自己啊，保命啊。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要让他撒谎？上帝是为什么要这么做？保撒母耳，对不对？有没有？你们看到吗？所以你们要小心哦，不是什么时候就说我讲一般的话就是一定是对的，你要看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你的动机不对的话，你是要伤害人。你的动机，如果你要看后果，你的处境，你要看到后果。如果你讲那一般话，等一下会死一半的人，可以吗？不可以，这打死你都要讲的，你明白吗？你要看后果，你要看处境，你要看后果啊！你看内在，你要看动机，对不对？这三个层面都是属上帝的话语。你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上帝的话语会让你看到不同的处境里面，上帝的话语怎么应用。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你也让你看到人在什么动机底下是错的，是不对的，明白吗？啊，这规范就是律法了，你明白吗？所以凡是这三个角度都要回到圣经中来审核来看。OK， 去哪里找这样的书来看呢？可以看周公和，他是谁呢？他是富兰姆的学生，他是不懂台北的还是哪里的一个的院长，神学院的院长，华神呢？是不是？我忘记在哪里了，华神呢？好，你可以看他的书，因为华文的书极少，很少很少，可以吗？好，我们再看出埃及记哦，一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好，你们念来。继续。好，收生婆有没有撒谎？啊？有，跟你讲没有？他有撒谎，他有撒谎，他怎么撒谎呢？就说这些女人很特别厉害生啊，他到那边就生出来了，那就掉下来了，就没有机会下手。你明白吗？对不对？你看啊，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 希伯来人妇人是本是健壮，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什么生产了，他们撒谎了啊。好，你可以 OK， 你不要用这段，我就用拉合也可以了 OK， 拉合也是另外一段，但这一段这是如果你们很清楚的看到这是撒谎的话，当摩西在论到收生婆的时候，他是说收生婆敬畏神还是不敬畏神？讲了几次？两次。摩西说他们敬畏耶和华。这个收生婆应该整个以色列不应该是只有两个收生婆哟。如果整个以色列几百万人哦，只有两个收生婆，哇，跟你讲死了，对不对？他们应该是收生婆的代表，对吧？啊，妇女团的代表，收生婆妇女团的代表，你明白吗？应该是你按合理的推测。那结果如果他们说没有了，我们就是不要照你所说的，那个法老会怎样？把他们杀了，杀了之后解决问题吗？然后再另外两个代表出来，对不对？再另外两个比较软弱的，后来他说，哎呀，不做的会死嘞。就吩咐他们啊，每个就怕死了，看到之前的两个被杀头了，那现在后来说，哎呀，我们没办法了，我们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为了自保，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些软弱可能会做，对不对？有没有？但这两个人他们后来撒了一个谎啊，那个你可见的那个法老，那法老也够笨的了。哦，这个埃及的妇人不会生呢，生不出来。那个希伯来人的妇人很厉害，那个接生婆还没有走到那边哦，她生产过程可能只有半个小时，那个婴孩就噗掉下来了，没有机会下手。你明白吗？啊，那结果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要保住谁的生命？保住他们自己的生命，也要保住那些的婴孩的生命。你们明白吗？他们在处在什么处境里面？没办法，婴孩会被杀，他们也会被杀，你明白吗 ？OK， 所以你们要小心哦，神的话语要经常回到圣经里面来，不断的审核、审查来思考，没有这么简单。祝福你的灵舍好不好？祝福你的灵舍好不好？你知道吗？有一种祝福你的灵舍的方法会遭到咒诅的，你知道吗？对，早晨大清早的时候你去祝福他，真言讲的，要不要试试看？等一下你今天早上凌晨四点，同学们起来，我为你祷告，你看到他打不打你？对不对？所以你要看那个处境、那个动机吗？你明白吗？神的话，这个叫什么？应用上帝的话语需要什么智慧 ？OK， 这个是智慧。OK， 所以处境、动机这些你都可以在圣经里面都能够找到的。OK， 刚才有一个另外一个学生给我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好。你们每一次都要试镜，你们都有讲到评论，对不对？有哪一个学生现在敢敢的拍拍胸膛三次，告诉我每一次我评到的时候，我都一五一十把我心里要讲的话都讲出来，快点！你拍拍胸膛，然后站起来。牧师，每一次我评道的时候，我都是一五一十的讲出来的，我没有保留，一点都没有保留讲出来。有谁？拍拍胸膛讲，我就相信你的。你们都有保留吗？没有啊？
有。
你们都一五一十讲出来，你心里想什么你都讲出来？大部分啊，还有小部分哦。
啊，不能就是说的太直接，他
受伤害。对，受伤害嘛，对不对？所以这小部分要保留下来，讲了受伤害，这样你是不是隐瞒？
不是，用委婉的方式隐瞒。
哦。
但是不是心里面直接觉得，哎呀，这个不对。啊。所以要考虑处境。
啊。考虑处境。啊 ，OK。所以后来以后你们做牧师的时候，以后你们会发现很长的时候你们讲话只会讲一半而已，真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保护人， 为了是不要让人伤害，有时候是时机还没有成熟，没有办法。但是你们听我讲完这句话，你们不要到处害我，就说李建发牧师讲说讲话讲一半是可以的、哦、OK， 你们会害死我的，你知道吗？我会给你们弄到身败名裂，真的。我从来不是讲这些，我是说你要小心，你要看你的处境，你的动机什么。这个处境和动机也是要回到圣经中来说，有这个定案。 OK， 明白吗？不是你说了算。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很长的时候你不说实话，你造成的后果你要负责任的，上帝会追讨你的。那你的动机不纯良，你害人啊。打个比方，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人他说他打电话给警察说，我的邻居窝藏抗日分子，他还拍拍胸膛说，我说的是实话。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恨死他的邻居，所以他打电话报警啊。当时后没有电话了，他就去报警啊。这样做对吗？他讲实话嘛。他还拍拍胸膛，我讲的是一五一十，我铁真正的男子汉，我讲的都是实话，可以吗？不可以，他的动机不良，明白吗？上帝会追讨的。所以你们不要听了我这样讲的之后，哇，你们这样乱用，因为人是很诡诈的。好，然后你们结果就说，哎，我以后我讲话就讲一半就好。然后谁教的呢？李建发教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教你们呢、啊。规范你要看圣经讲什么了，不可杀人啊，不可杀人。在什么情况里面可以杀人？判官可以杀人，咒诅父母的拉到长老面前用石头打死可以杀人，明白吗？自卫可以杀人，旧约里面都有处境啊，处境误杀，还有逃城给你逃到那边，明白吗？因为他没有杀人的动机，明白吗？所以神的话不是给你死死板板就是这样的啊，会死人哦。因为就证明我们不够智慧哦。好，不是在教理伦理学，我们回来了。好 ，OK， 可能今天剩15分钟，你们还有问题，你们要问你们可以问哦，有吗？不然我讲的不清不楚，等一下我害了你们，真的。
是。
圣灵的喜。上一次的作业那个是，我讲。什么？讲大声点。OK， 好东西。OK， 有多少人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的？请举手。多少组？你们举手一下。不同的。OK， 有谁认为是同一个事件的 ？OK， 好，另外一个，有谁是后来本来认为是同一个事件，后来改变立场的，在研究之后改变立场？也有。OK， 好。我个人啊，听清楚啊，因为我不是上帝，我个人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啊。耶稣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多次讲类似的话，可以吗？好吗？满意吗？但如果你说是同一个事件的话，我也尊重你啊。啊？
你的理由是
什么？
什么？
依据？依据啊。OK， 依据你现在叫我拉出，我拉不出来给你们了。那你们可以把你们那时候那些你们就是赞同是不同的历程，就是不同事件的，你们把他们的跟他们拿来看一下，可以吗？好吗？不单单是圣灵而已。OK， 不单单是圣灵。我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在其他的书信里面讲类似的事情呢？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很多。你奉我的名求，你求什么就给你，明白吗？你若爱我，遵守我的诫命的话，你求也会给你，明白吗？这里不是，你也不可以说只是讲圣灵而已。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祷告干嘛？对不对？明白吗？所以，但是神有他的。最后一定有他的主权。我们讲那段经文的时候，就算你是说好的东西是任何的东西好的，第一，好的东西的定义是从上帝的定义，上帝认为好的东西。第二，你有没有顺着他的意，你有没有爱他来祈求，有没有 ？OK， 啊，然后第三，神在他的主权里面，他要给谁什么就给谁什么，啊，他有他的计划。 他不一定就是真的一定要给你的，可以吗？好吗？有问题吗？是。有没有可能他说的不是谎话？极少可能。如果你有是，
因为现在有些那些很紧急的情况，那种有些那些妇女她自己生的，而且
还是活的。因为你没有看过女人生过孩子，所以你不知道生产之难。
我感觉也是说有很有可能，一章七节里面讲圣经神的话语，
一百个里面啊有十个这样掉下来，半个小时就掉下来的，不足为奇。一百个里面九十个，或者一百个里面一百个都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那个是神迹。啊，你不相信，你去农村，你可以做个调查，去农村里面的医院做调查，是不是农夫里面的耕田的就比较容易生？他们要生的时候啊，痛一下，哎，这个孩子就出来了，因为他们劳碌命吗？明白吗？你要支持自己的吗？不然你就说，你就硬说，哦，这个其实是神迹来的，神为了要救这些孩子，所以这些妇女啊，一痛一下，那个孩子就掉下来了，那个接生婆真的无机可乘。但是你讲完这篇道了之后，哇，十个会友里面九个都说，哇，这个牧者不懂在讲什么，他心里会很疑惑啊。但是如果你还是讲到他们相信的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啊。来，什么是？以前没有剖腹的，以前剖腹一定死的，可以了，你可以这样讲，这个意思就不可以使用了，那你就在用拉合的事件，拉合的事件里面后来他撒了谎，对不对？那两个探子有没有说，哇，你撒谎来救我，我宁死不屈，我属耶和华的军队，你撒谎，你的妇人撒谎，还叫我藏起来，成何体统？我站在这里，耶和华会降火保护我，没问题，是不是？是不是？后来还禀报摩西大人，摩西大人，我们这两个无用的人，因为这个妇人撒了个谎，还救了我们。所以等一下我们带我们共进城的时候要把这个妇人给杀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有作者批评拉合吗？没有。雅各有没有称赞拉合？他称赞他什么？信心的妇人啊。但我这些东西你们，我先跟你们讲，在伦理学里面有三个立场，一个，第一个立场是认为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不可以撒谎，撒谎就是不对，死就是死，明白吗？这个是我非常尊重敬仰的立场。OK， 你们是这样的话，我无所谓的。第二个立场，他是认为说两个事件临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一定要做出决定的时候，那你选那个较小的罪，好。然后做了行了那个较小的罪之后，才跑到房里面跟耶稣说，对不起主啊，我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底下，我撒了谎，我做了这个小的恶，明白吗？求主宽恕啊，我已经赔了。在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就是在两大诫命同时要临到的时候，他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较大的诫命，因为他选择了较大的诫命，例如救人啊，但他那较小的诫命他没有办法服行的时候，履行的时候不算为有罪。 OK， 例如耶稣的妈妈叫耶稣回家，不回家是什么？不孝。但回家的话又怎样呢？ 违背父的旨意。所以耶稣顺服父，例如叫你的会有洗礼，不可以有洗礼，我的父母会打我说我不孝。然后你会叫他不洗礼还是叫他洗礼？叫他洗礼。为什么呢？因为顺服上帝是更重要的，对不对？所以律法是有轻与重的，明白吗？有经文的，我现在没有，我忘记在哪里。律法有轻重，有大小，好，但是罪还是罪啊，有大的罪，有小的罪，但不同的后果。你们自己如果选择一的话，我敬佩你们，我尊敬你们，好吗？打死都不可以说谎。但你们以后讲了句话，你们要确实做到。以后你们学生讲道的时候要一五一十的讲出来。啊？你要问他我哪里不好的时候，你要一五一十的讲出来，可以吗？但尽量啦，你们可以讲一五一十就讲了，因为其实是好的，你们不要太过伤心哦。如果你们讲道啊，被人讲你们讲道不好是正常的。如果你们讲道啊，然后每个人讲你讲得很好的话，你干嘛来这里？对不对？你就不用来了，你都不会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谦卑下来，要熬练。我记得我很久以前的时候，我被我的会友讲，李建发你讲道不是人听的，哇，心痛，伤心死，啊，那结果怎么办？求啦，就跪在上帝的面前求，一直努力咯，明白吗？啊，没办法的，我到今天我还是很怕讲道的，我很怕讲道，我最怕的就是讲道，我坦诚跟你讲了，我最怕的就是讲道。所以挣扎了，求了，流泪了，因为是事实嘛，对不对？我到今天我还很感激那个告诉我说李建发你讲的都不是人听的，我很感激他，好吗？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祷告，我们下次再继续，我们春节之后再见，这叫春节啊，是不是？我们祷告。主，求你赐福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求主，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其他后来牵涉到其他的课题，主，希望我在这么简短的时间里面所带出来的不会让弟兄姐妹们绊倒，让他们能够继续的反复的思考，要小心，因为人的心是诡诈的，经常都会扭曲你的话语来使到自己在你的面前成为合理。但主，你是知道我们内心所想所做的一切的那一位的主，你是圣洁的主，主你就保守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个农历的期间，主，我们继续向你求福分，我们也会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来拜年向会友的家属来拜年，主，你为你的众仆人们同在，主，你赐恩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
谢谢牧师。
所以你们记得两个星期。